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是冯博翰，在这里用经济学带你解读全球娱乐产业。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小众的娱乐要怎么样变成大众。那过去几年在台湾，我们看到各种的喜剧表演和脱口秀变得越来越夯了，琳琅满目，有各种不同的节目出来。那在这背后呢，有一间很关键的公司，就是萨泰尔娱乐，他们旗下有曾伯恩、贺龙，也曾经推出过《夜夜秀》和《岩上》这样子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萨泰尔娱乐的执行长 Hawkins 来跟大家聊一聊喜剧产业的生态系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请 Hawkins 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我是 Hawkins， 谢谢教授邀请，也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来线上见面。
对，我想讲到萨泰尔，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就只想到这个伯恩啊、夜夜秀这些，所以呢，请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萨泰娱乐到底是怎样的一间公司。
一言以蔽之，萨泰娱乐是一间喜剧制作公司，我们是一个 production house。
OK，
比较多人会觉得我们是 YouTuber， 可其实我们会比较说是不只是 YouTuber。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要成为中文喜剧世界的最强。
OK，
好，那中文喜剧世界的最强，我们现在大概是萨泰尔本体有40个水平分工的编制，一路从业务、经济、制作、社群、内容之类的，可能就是这样横向的分工都有。
哇，那是这样蛮大的公司了。
其实是一个可以一条龙产制的 production house， 只是我们专注在喜剧的这个领域里面，大概是这个逻辑。那从18年创立到今天为止，做了不少的各种各式各样的喜剧。一开始做了伯恩夜夜秀这个 IP， 后面就是开始探讨说，要成为世界第一，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作品，所以开始做了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有 late night show， 我们有 stand up comedy， 就是单口喜剧，我们也有短剧，我们也有其他的尝试，这样子啊 roast。 那这些东西让我们从一般到现在有些可能客观上的成功，就是快180万的 YouTube 订阅，单一的作品在线上流量可以破亿，然后我们线下的票房也已经累积破快2亿了，这样，所以算是还过得还可以。
所以你们推出来的节目其实从现场表演到线上都有，
都有都有，没错没错。
那么也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我是 Hawkins， 大家可以叫霍金。我是萨泰娱乐跟月城南广告的执行长。
OK，
我同时也是最近贺龙夜夜秀的制作人。那我过往在公司内含瓜的工作领域，可能除了厕所不是我扫的，可能其他都跟我有点关联，都做过。对，因为我从很早，大概公司做第一季那个时候，第一季结束我就在这了。
你说最早的伯恩夜夜秀的时候，
对对对，我是现在员工排号应该有前二的吧？就贺龙跟我跟伯恩是最老的。
OK，
对，连老 K 都比我们晚。
那我先岔个题，做贺龙夜夜秀压力会不会很大？
我坦白说，对我还好。我觉得想的事情不是怎么把它做出来，因为以前已经有类似的经验了，比较要想的事情是在当时候我想要的一些目标，我们没有尝试过。某些手段，
比方说呢，就是说在伯恩夜夜秀之后，贺龙夜夜秀又取得了什么样
的？我其实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贺龙为什么可以做夜夜秀，就是我要怎么让观众相信他可以，我要怎么让贺龙相信他可以，我要怎么让厂商相信他可以。好，就这三个人就好了，就是我们统称为我的利害关系人们如何相信贺龙他可以。光这件事情我就花了很久的功夫在想怎么做。然后我觉得真正在当时候压力最大的应该还是贺龙本人了，因为他是真的要一字一句的把所有剧本写出来的人，那我是要去 support 他怎么把他的想象具象化出来的人。
其实我认识的朋友跟我同年龄同一辈的女性
是
都好喜欢贺龙。
其实我有观察到这件事情，
对，
这应该在很多萨泰尔的访谈都可以发现，就是萨泰尔很多人以前没有很看好贺龙，我应该是萨泰尔里面最看好贺龙的人。因为以前经济是我自己在带，伯恩跟贺龙有个特性，我们以前在内部会有个讨论，就是说伯恩比较像五月天，他吃的就是一些很 high class 的市场，贺龙就是911。
OK，
五月天吃不到的地方就是911在吃。那贺龙的特性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强的东西叫老妪能解，白话文就是你阿嬷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伯恩讲的你阿嬷绝对听不懂，贺龙讲的你阿嬷一定听得懂。这个是我觉得很强的特性，只是我觉得生不逢时，当时候他的人设太成功了，以至于他的这个发展路径并没有很顺利在一开始啊。对，可是我必须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是贺龙很争气啊。坦白讲，我也不是很常称赞别人的人，贺龙很争气啊，对吧？算争气。
那你提到说萨泰尔的目标是成为中文世界最强的喜剧公司，
对，没错。
那要怎么做？
我们会的事情其实大概只有三个吧，就是喜剧的写作、制作跟变现。好，那就是我们三个人，
就是从头到尾都包含在里面。
对，其实所有的子工作就是包含这是三项里面，我们三个人负责掌管不太一样的领域。伯恩就是刚讲的喜剧写作 talent 的这一块，他负责导演怎么样好看好笑，他说了算，
创意。
对，那 producer 就是 Howard 他负责把 Brian 他可能想要的东西把它想出来，或者我们其他制作人会把它想出来。好，那他们两个做这件事情就需要人跟钱跟时间或资源，就会来我这边，所以我这边可能就 agent 变现啊、经营啊、管理就全部都会在我这。
OK，
所以我们三个就是互相发挥在彼此领域的所长，然后尽可能的信任对方，大概就是这个原始架构。
但这就是一开始嘛。
对，应该说我们有这个意念，可是一开始大家有点互相兼着对方这么做。那我觉得一直到可能公司叫我手上，就是我22年接 CEO 的时候，才是最确实的想要落实这个分工机制。
OK，
对。
那这几年萨泰尔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我觉得我们作为新创公司，2022年 YY 有 50%， 2023年 YY 有 80%，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年月额大概已经快要可以贴快2亿，我觉得算还不错，做的还可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一直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把它做得更健全。作为制作的公司，我们可以有一条龙的团队，内容制作、行销、自家串流都可以交给萨泰尔来做。作为喜剧公司，我们拿到了打进世界杯的门票，就是让伯恩去当箭头，让更多的人可以再往那边去。那我认为这个成绩在这五年内算是还可以，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相当惊人了。那这个喜剧在台湾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因为我就回想说十几年前那师大夜市的地下室在泰顺街开始有那 comedy club，
对，
那我那时候有去那里看过表演，就觉得说这种脱口秀或喜剧表演是一个很边缘的东西，然后我去很多场也都非常冷清。
对，
可是跟现在我在学校不一样，现在讲到脱口秀啊，学生都是充满了热情，然后有很多人想要投入这个领域，想要来创作，想要来这边做行销，然后喜剧成为很多人生活休闲的一部分。
了解，了解。
对，所以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
哦，你刚说泰顺街就是卡米蒂，卡米蒂喜剧俱乐部，那个老板叫 Social 跟呱吉，就大家熟悉的邱威杰呱吉。所以其实喜剧台湾发展应该有快20年，最一开始的10年基本上都是他们在弄，所以那跟我们一点关联都没有。萨泰尔的过程就是大概都5年，我们今年才五年半而已。这边也借一个机会刚好 highlight， 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里面可以听到的东西，就是我在这五年里面怎么透过我一个从以前科技业，我以前跟这个产业一点关联都没有，我在科技业，我来这边之后我看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一个萨泰尔内部的人，因为应该只有我最清楚萨泰尔所有事情在发生什么，连伯恩可能都不知道，所以从我的角度可以知道萨泰尔到底在想什么，大概是这样。好，回过头来就是、
okay。
他们最一开始卡米蒂喜剧俱乐部在泰顺街嘛，还有在成品那边，就从那边先开始。他们做的比较多都是那种比较小的剧场类型的东西。
对，
好，那细节我就不讨论，因为搜求一本书大家可以去看，在 YouTube 上面也有一支影片是在讲台湾的喜剧进程的，其实里面也有讲比较细，但讲开来就是以前都没有人有很认真的在用规格化、规模化、商业化的想法或者是目标在思考这个市场或是这个所谓的 business， 大概是这样。
因为其实从我身为一个观众的角度，我觉得从萨泰尔出现之后，喜剧才开始变得更流行。之前我知道很多人默默在做，
对对对，
地下室做，就是说我是这个领域的重度爱好者，我会知道，但是其他人不会知道，
完全没有。
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聊的就是，那你们过去几年做了些什么事情，把这个小众开始变成大众？
我觉得确实可以很客观的说，在萨泰尔出现，或者是说伯恩出现之后，这一个圈子才有很明显的变化，这个应该是这个圈子的人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事情。好，那我觉得以伯恩来说就不用讲，就他个人以影响一个文娱内的消费来说，我觉得最一开始观众注意的一定是这个人帅可爱偶像型的喜欢，伯恩最一开始应该还是最多的是这种人。好，那我觉得后来在2018年到今天的萨泰尔，我觉得我们大概做对了几件事情，我简单分享。
OK，
思维上面我觉得我们有很认真，像我刚刚讲，我们商业化、规格化、规模化、程序化去想怎么样可以尽可能让便利成本递减，在做这一个 business model，
就让它变成一个产业，
对，
而不是属于个人的经验而已。
对对对， 我在想的并不是喜剧对于台湾来说真的是一个文化上的瑰宝啊，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的是喜剧怎么赚钱。 因为我的理解很简单，我的工作就是要想怎么赚钱，在我刚刚说的那三角形里面。
对，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好像刚好最后面客观又成功了。可是我觉得那是心态mindset上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说行为上面，因为你的思维不一样会影响你的行为。那行为上面例如说，我觉得我们蛮注重在online merging offline 的这件事情上，也就是例如说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在我的自家平台上面可以看到，在现场也可以看表演。那我们自己的人可能我觉得个性比较机车一点，意见比较多，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秀也会改的比较多东西，
就是让它变得无所不在。
对，所以我说一句实话，今天如果这个东西卖我都不会买了，我要怎么卖给别人？
嗯，
如果我刚刚说第一层的思维是我要卖给别人，所以我第二层行为我要想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东西可以卖给别人，我就一起去想怎么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摸石子过河，把不大对的事情做对，然后策略误打误撞就可能选对了，这样。所以第三个我想讲的，从思维行为接着策略，我觉得策略上如果形容 IP 是一个点，就是出现一个 IP 大家会去看，它是个单点式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开始从点到线到面开始建构出来了。例如说有博彦夜秀，那博彦夜秀有第一季，有第二季，第三季，然后我们甚至还有贺龙夜秀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之类的，这个点到线到面有办法养成更多的观众，这个细节待会再说。那有更多的 IP 吸引观众之后，像我刚刚说，我现在提供不同的收视的选择，照理来讲应该就有办法最尽可能去撑打观众他收视的选择。我的理解是我很难说服大家你不要去看八点档啦，你来看沙泰尔的喜剧，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垄断选择，就是如果你今天想看喜剧，那都跟沙泰尔有关，
OK，
然后这个跟我有关的东西你怎样都会踩到我。意思是什么？像你就想唱歌，你很快速可以想到你会去哪里唱歌，好乐迪，跟谁有关？跟练台声练懂有关系，
OK。
好，那你在想你今天如果不去好乐迪你要去哪？钱柜，钱柜踩下去，欸，又跟他有关系。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啊。王品集团也是一样的道理，创造 IP， 创造选择，把那个空间拉出来。好，所以这三件事，思维行为策略上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又有刚刚说偶像的加成，这些客观上看起来误打误撞的成功让我们累积到了今天，大概是这个逻辑。
不过这个大概比较是一个理论上面，
对对 ，in general
概念上面的建构，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可以一个来看。
对啊，没问题。
第一个，我觉得喜剧它是一个娱乐性的表演，所以观众在乎的就是明星。
嗯，
那像现在我们知道有伯恩，有贺龙，
嗯，
那在他们之后，下一个明星要从哪里来？
嗯，沙泰尔目前为止有四个签约的全约演员：伯恩、贺龙、乔瑟夫跟宜晨。我觉得要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下一个人在哪？好，讲实话就是不知道。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知道，他在骗你。我能做的事情就像我说的，我想创造的是选择，我要垄断的是选择。意思是说，我觉得在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境之下，最后会造成大明星他就会要跟沙泰尔合作。
OK，
对，所以我跟我们经纪部或跟我们内部人在想的事情是，沙泰尔到底可以帮内部或外部的艺人做到什么？我们要先去做这件事情，后面才会去嫁接，所有人都可以再接上来。我举个例子，我认为爆款实际上无法被期待，你只能创造环境去让爆款会出现，
或是调整那个几率。
对对对对对，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学来做举例好了。如果100只里面有一只会中，老师你觉得是 1% 变 2% 比较简单，还是这 1% 去乘以100或200或300乘以400比较简单？
我觉得应该说大量比较简单，要
后者比较简单，
要提高打击率，
对对对，
是困难的。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提升打击率困难，一模一样的道理。我认为后者就是创造环境，如果你有环境，自然而然300 400 500就会出现。所以那个时候我要做的是建立规则，不是去建立打击率。因为
但是如果从明星
打击人不是我
养成的角度来说，那我们要持续能够有新的明星产生，那就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愿意投入
是
喜剧的创作。
我觉得这个讲起来超爆复杂，讲开来就是沙泰尔在对全方面的人证明喜剧是一个 real business，
OK，
这是一个真实的产业，包括你进来赚得到钱，不是只有演员赚得到钱。
Okay.
我们说幕后的人员，像我刚刚说的，70几个人服务室，就是如果这么夸张的话，沙泰尔本体30几个人服务4个人，30几个人领的薪水不能太烂啊，不然大家都去当律师、医生、当科技的主管，
一年好几千万吧？
对啊，谁要来搞什么喜剧啊？所以以现在来说，我就要想办法创造选择以外，我要让这个 ecosystem 达到起来，它才有转得起来的可能性。那你刚问我说，大明星怎么来？我觉得大明星无法被期待，
对，
但我可以创造跟大明星接触的机会。因为我想要的事情是，所有人进来的时候都会来跟沙泰尔打一声招呼，
嗯，
这样其实就够了。 所有人进来我都会可以先看到不错的人嘛。
对，
那我又有刚刚说的那些可以跟他合作的工具的方法、啊、或什么的，这些长期的累积就可以知道哪些人是有几率或机会养得起来的。
OK， 所以我其实看你们的节目也提供了很多舞台给
对
各种各样的喜剧演员，包括不是你们的签约艺人，像
没错
最新的贺龙夜夜秀他就有个煞小舞台。
对，
嗯，我其实因为这个单元我就认识了很多我原本不知道的脱口秀演员。
是啊是啊，
对，
嗯，其实这个就是学国外啦，就是、国外的 David Letterman Show 以前也是这样啊、
okay.
John Stewart Show 以前我记得 The Tonight 也是这样吧。对，但我其实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可是我觉得那个很粗浅，我真正想要的是像狗屎写手。其实狗屎写手跟这次岩上这群人都做了一个尝试，是我合作的导演不是我们内部人，像狗屎写手是外包给黄一豪，那他也是个很棒的演员
哦，这样
对，由他去做这件事情，就完全不吃我们伯恩或是贺龙任何人的产能。
OK，
这样，然后岩上这群人的导演是老 K， 所以也是一样，贺龙完全也没有参与，伯恩也几乎完全没有。我想要试的是，如果 IP OK， 团队能不能换
？OK，
好，所以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以这样子来说，签经纪可能就不是重点，因为我的观察是，我从很多的经纪人发生的事情，我的 take away 就是经纪最后只会伤身跟伤心。那如果是这样，我不如想办法让我们应该要是 co-interest， 我们如果利益共同绑定，做出来的决定有利于双方就好了。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一开始强调萨泰尔是间喜剧制作公司，
对，
然后你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 talent， 包括你们公司内部的跟公司外部的，大家可以整合起来，在你们的 IP 之下做创作。
其实我觉得用个更生活化的情境来跟大家举例，就是我想要让萨泰尔成为喜剧圈里面的 7-11。
OK，
所以就想，如果刚讲说大明星，什么大明星，就乐视嘛，就是买那个薯片、啊
oh,
对、你就想那个大明星为什么需要 7-11 帮他推通路，一样的道理，
因为他无所不在，
因为一他可能要接触更多的人、啊、
对，
然后他也有行销上的需求、啊、他可能有策略上的需求、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萨泰尔要想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平台或作为一个协助方，我刚刚说的 talent producer 跟 agents 的情境之下、talent 他到底为什么需要你，很好观察嘛，电视的没落或者是什么，我觉得也有一点点跟这个三角形是有关系的。
OK，
对。
那我们谈完人，再来看好的内容，就是你们发展的这些 IP。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在夜夜秀跟岩上之外，还有像是狗屎写手这样一些不同的节目规格，
是
你们是怎么样来开发新的 IP？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蛮好笑的东西。好，好，第一个，我们最好开发新 IP 的办法，在过往就是我去贬真伯恩。就是我告诉他说我今年可能需要哪些东西、
okay.
你去帮我想出一个东西来，这样，或是我们会一起讨论，就是以前有发生过，就是我跟他跟 Howard 会一起坐下来讨论说哪一种类型的东西可能是我们认为会赚钱或是符合现在文化脉络需要的东西，选了东西之后怎么把它 localize 的版本，就是伯恩要去想或是 Howard 要去想的事情，大概是这样。所以发想的过程是很 remnant 的，也想到，但很多时候应该都是看到某一个国外的 reference 然后觉得、
okay.
哎、欸，对啊，这东西还不错，为什么台湾没有？回过头来研究台湾做不做得了，大概现在是这个逻辑。
OK，、那有没有什么开发失败的案例？
哇，很多，但我觉得不能说是失败。文化产业有一个特性，是因为你做这些事情不需要花钱，就是花一个人的薪水而已。所以就是坐在那边把东西写完，这东西不能用就先放着，十年后你突然发现可以用了，就可以用。所以我就不会觉得那是失败。好，那重点是在讲说，萨泰尔其实每一年几乎都会开发一个新的 IP 的形式或是内容。举个例子，22年有像岩上嘛，去年有像喜剧节，还有像G8高峰会。
Okay.
那今年我们在开发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这样我就会觉得去年年底的喜剧节，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个胎死腹中的案子叫喜剧选秀，很可惜，大家像这样。
那喜剧选秀之后还会再推吗？
我很想要做啊，我还是很想做，而且我认为那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改变的 point。
OK， 这他针对的对象是谁？是真的是选秀？
真的是选秀，他就真的是喜剧演员的选秀。
Okay.
我想要认真做一个喜剧演员的选秀节目，
其实很期待、欸，因为像我们歌唱的话、
啊、很疯啊，很可怕。
选秀节目很多，对。
其实那个提案现在的状况就是很好笑，因为我有拿去跟各个电视台节目部 pitch 过这个想法。通常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分节目部跟制作部，节目部那边的人通常管钱的，制作部就是把东西做出来的，节目部的人就会觉得太贵了不能啦、
okay.
但是我们去给所有的制作部人都会说这一定会中，他们觉得超好笑、okay. 因为我们那个选秀的形式蛮奇怪的，我觉得 会是有趣的东西。现在就是缺收入，所以不知道怎么把
钱收入来，就看有没有 试货的平台。
对啊，因为他大概写了三四版不同的财务预测啊，然后成本一路从反正最多可以花到快四千多万。
OK，
对，最低不可以低于两千万吧？
其实也还好哎、欸，
其实没有还好，因为你要想的事情是钱怎么回来、啊。过往我们可能例如说还可以现场卖票，可是你现在如果做选秀，你怎么卖票？你很难卖啊。你第二季我可以想象会卖，可第一季没办法。所以回过头来就是在想说，我们有没有像三立电视台那样的屁股，像大虾时代一样可以亏两季三季这样
？OK，
对啊。如果我有，那我就有那个底气啊。可是我现在我判断，我还
就是变成观众是要养，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有任何一方是 ready 的，
是
对观众是 ready 的，业者是 ready 的什么的。可是现在没有任何人。
难怪我就想，我以前住美国的时候看他们很多选秀节目。常常是第二季开始以后很好看，
对啊，
因为第一季有一些太强的那个参赛者，他也在犹豫嘛，我要不要加入这个？
是啊，是啊，其实大家会观望啦，都会观望，所以我很期待这件事情会发生，因为像我们在其实沙滩内部，大家就台湾的饶舌圈粉应该是蛮多的，我们超多大虾时代的粉丝，就是真的很粉的那种，我跟博文都是狂粉。那我们就是一直觉得饶舌在台湾的发展路径，就嘻哈文化或者是饶舌，我觉得跟台湾喜剧发展路径很像，对，应该说台湾喜剧路径跟他们很像了。
那我们在好的表演者跟好的内容之外，
是
我们这个内容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推给一般的观众，怎么让喜剧进入一般人的生活？
我想先问，就是说这个想要问的是金钱上回收，还是单纯怎么让它映入眼帘就好了？
我觉得两件事情都很重要。
好，那映入眼帘其实蛮简单的，假设我分享像沙泰尔单一 IP 来说，现在的播映来讲大概有几种你可以收视的渠道。第一个就是演出的当天晚上你在现场可以看演出。我举个例子，以岩上王世坚为例好了。岩上王世坚1月7号在2023年的1月7号晚上7点你在一电视摄影棚可以收看。
对，我有去。
没错，那收看隔一个月他会在我的自家平台上面沙泰娱乐的官方网站上面可以做 pay-per-view。就是单一一支影片购买的观看。
等一下，我记得岩上王世坚那时候微秀影城。
对，老师提醒很好。岩上王世坚1月7号当天晚上，你除了在现场可以看，可是现场都有800个位置，你买不到票的话，你还可以去北中南的微秀影城去看第二现场，在那边也有直播导播机的画面，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现场画面，可是感觉很像你在现场这样。然后可以无拘无束的在你家附近的电影院看这样。好，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自家平台，我们的官方网站。第四个可能是 OTT， 例如说 LINE TV 啊、 Netflix 啊、然后 Hami Video 啊之类的。好，那这些以外下一个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会穿插 YouTube 的上架，像这样。在后面可能还会有跟像我们最近在跟电视台谈，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电视台上面会播我们的作品、
okay.
所以我刚刚有说到创造更多的 IP， 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下面，我的工作不是说服你博文比贺龙好笑，而是像我刚刚说 7-11 里面什么都有，你在这个里面你喜欢博文就是喜欢博文，喜欢贺龙喜欢贺龙。好，但喜欢什么样的接触模式其实也是一种，所以刚刚说的这五六种不同的播映模式你也可以自己选。所以我刚刚讲了，假设以四个人每一年都有一个专场，就是演员来说有六个不同的收映模式，你有24种观看的选择。
OK，
最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当我把这个 X 跟 Y 乘起来之后，我觉得是最简单可以增加映入眼帘的方法，
在每一种模式下都有不同的选择。
是
然后每一个 IP 每一个节目都有各种模式。
对，那因为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爆款无法被期待、所以应该是创造更多跟你接触的节点、然后这些节点我对我的内容是有信心的，我对于伯恩监制出来内容有信心，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不断的提供选择，然后你不断的去那边买你要的。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不只是喜剧、我觉得整个表演艺术好像你们都是第一个采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另外一个应该是，我觉得沙海尔很常如果映入眼帘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我们很常操作一些抽换概念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同样以刚刚我分享说那个思维影响行为跟策略的事情好了。我觉得博恩夜夜秀最一开始，从现在回头去看2018年我们做对一件事，就是我们选择了用 talk show 作为第一个产品出来。
OK，
就 late night show。我觉得 late night show 有个特性，就是你主持人只要不要太烂，那大部分的人是来看来宾的，不是来看你这个主持人的。好，所以当时候我们邀请了很多的社会贤达，敲到了第一个砖。反正当时候可能总统候选人啊，然后市长候选人啊，或者是一些大的社会贤达、艺人什么都有来上过这个节目。好，所以在没有选举的期间，几乎是新闻有 30% 可能跟政治有关系。
OK，
可是选举大选期间，几乎百分之百。 所以当我有在这个节目上面有办法邀请到乱局蔡英文来，或是当时候丁守中跟柯文哲，或是黄国昌、邱威杰，好，以这些人来说，我就有很有可能被传统媒体报道。
OK， 对
对，那我这个就是超快能够被看到的办法。我如果回头来看，我觉得2018年当时候确实是做对了这件事，但我觉得这是有双面刃啦，就后来有双面刃。但 anyway， 就是我只是想讲说，最一开始我觉得有这样子的选择，所以造成了后面有像这样子的结果。那同样的案例，近期来说的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来讲，以去年的炎上王事件作为一个举例好了，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去微秀影城看，但你不是去看电影的这件事情，也是一种，他也是在抽换看电影的这个概念。或者是我那时候跟 WeMo 合作，就是 WeMo 在双北当时应该有3000台还是2000台的机车的挡泥板全部都是炎上王事，就是王事件的头在宣传炎上王事件、
欸、这个我不知道。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那时候买了很多的王事件大哥在大同区选举他本来就会买了政治的那些广告版位，他们不是会放那种就是什么限时抢救救救他票仓之类的，我就上了一个叫做不需要抢救，就是没有抢救但动作一模一样，然后下面是在宣传炎上王事件的。所以这些事情会让我的观众觉得有趣，他就自然而然可能会有一些所谓叫 user generated content。 所以回过头来还是想一件事情，什么东西我自己会分享，我们会创造那个东西尽可能有趣，
创、哦、造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
对
民众来分享，
没错，
然后就达到帮你宣传的效果。
讲的很简单，就是这样，就是你如何加入一些创意，把这些东西让他愿意分享。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最欣赏的还是你们就创造出不同的阶段，有现场的，然后电影院直播、嗯、然后 OTT 跟其他媒体的授权。因为这一块其实传统的影视产业就是这样做、嗯、然后他们有一个术语就叫做发行的窗口期。
是是是是。
那它当然解决两件事情，第一个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习惯，有的人就喜欢在家看电影，有的人喜欢去电影院、哦、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也是就是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
对，其实是其实因为我老师提到一个很棒的结论，就是刚刚说了，就是说到底是收入面还是接触面。
对，
因为接触面会影响你收入面，所以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的事。那我想分享的点是说，我觉得沙海还有另外一个特质也在我们公司文化上，因为我们去年有直接颁布就是明确的公司文化，我们希望大家是什么样子、
okay.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应该要是什么样子。好，在这个里面有趣是其中一件事，就是要如何把无聊变有趣，这是其中一个点。
有趣怎么定义啊？
对，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讨论出来大家会不会笑啊？其实很简单，你就回想你上一件觉得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它为什么让你觉得很有趣，就这样。好，那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至少我跟伯恩啦，我觉得其他人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有观察到一个点，就是东西方教育有个我自己观察的差别，就是东方教育是没有说可以就是不行，但西方教育是没有说不行就可以，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上海很多时候在想事情的时候都是偏西方教育的那个路线。
OK，
就是对啊，阿、啊、又没有说不行，为什么不能做？所以、yes. 像刚刚说微秀这个东西，我可以想象在很多传统的 production house 里面就会说，哦，白色怎么可能？他们就是要播电影的、啊，要怎么弄这些现场的活动？
但其实这个在英美已经做了20年
了。对对对，可是我想
最早是大都会歌剧院，
对对对，
在电影院直播，后来英国的那个皇家剧院的舞台剧表演、嗯、
没错，他如果很有国际观他就会知道嘛。那如果他没有国际观就变成是因为他没有去想了这些更多接触或是更多的可能性，导致他收不到那个钱。
嗯，
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嗯、那萨泰尔的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直在可能无意识的不知道为什么很有技巧的一直产出像刚刚说这个翻转概念的东西。
对，我觉得重点就是要把这个生意做大，然后就发展出各种创新的模式、嗯、那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才都还是指舞台上的表演者、
嗯、
但是要创造好看的节目，前面提到说背后要有企划、编剧、制作、行销、管理这些幕后人员，那你们是怎么样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吸引到最顶尖的人才？
在各领域都吸引不同人才，第一件事情还是赚钱，你没有钱更不需要谈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萨海尔必须要在各个层面上面都要变得更强，专业能力上面、赚钱能力上面或者是应对能力上面都要变得更好。像我刚刚前面说的，要让所有人都相信这是一个 real business， 那才会是大家最后会 OK， 不可能就沙海尔在里面搞。好，那下一个我觉得是要有更多的例如说像产官学的合作，像这个是我去年研究后发现很有用的事情。这两年来面试我执行长室的工作的人很多都是因为像冯老师那边就很多帮忙，他去听了影视幕后同学会，然后或者是他去某些讲座遇到我们的人， 看到我们做的还不错，或像去年有一个很具体的跟政大的一个社团有合作，那请他们去帮我做某些市场调查分析报告。
OK，
他们要的是我们在中间教导他们的过程，
OK，
怎么做一个议案，那我们需要的是有人去做这件事嘛。所以去年就跟政大有这样的合作，我也回去有跟我的母校在聊其他的合作，就是希望可以从大学开始有更多这样子的合作，让未来他可以直接衔接上来。
对，其实从学生的角度，他们也很需要这样能够跟实务结合的这些工作经验。
是啊是啊。 那我另外一个就是说，结合以外我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少海不是只有那四个艺人，所以去年开始我的 partner Sunny 也很大量的在输出我们所有主管出去。
OK，
我们所有的主管专业技能我觉得是蛮厉害的，真的蛮厉害的，就是例如说我们的制作主管、制作总监、我们的社群总监，社群总监很常出去分享他怎么做我们的社群，然后我们的行销怎么做，我们的剪辑怎么做，我们怎么看一个东西怎么剪，这都是我们现在很常在对外输出的。
Okay.
用这个方法去吸引，例如说刚刚说的学生族群，我们有本来的作品跟产官学的合作，那专业人才我透过论坛的合作或跟其他公司的合作去吸引到那些人才看到我们的好、嗯、然后下来我们也会之后我在考虑想要做 2B 的商业说明大会、
okay.
会有点像是我觉得像苹果或是 Google 有他们每一年那样子技术发表会，那跟我们的产业可能比较像的，就像 Marvel、
okay.
或者是像是 Tony Stark 在那个Marvel 里面做的东西之类的，就是那个 Stark Expo、
okay.
那样的东西，我希望透过这些去区分渠道沟通，观众是观众，应征者是应征者，做什么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天真的相信，当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做好的时候，应该会有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们。
对
对，
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学生最想去的公司之一了。
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其实我这两年花很多的时间在重新检视这件事情、嗯、就如何打造雇主品牌让大家愿意加入，花了蛮多时间。对，还有
中间有遇过什么困难或乱流吗？
我觉得困难蛮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们公司做事的逻辑跟方式跟其他公司确实差很多，因为像我现在科技业好了，我们科技的逻辑跟我现在在这边分工作的逻辑就真的差蛮多，然后规模也落差太大，所以我一瞬间会很不习惯，因为我会没有人可以请他去帮我做一些事情之类的。
科技也是因为分工更细，
我以科技来讲是分工更细、嗯、那以我们的员工来讲，很多人是以前是 freelancer、嗯、就是接案的，所以他来这边又不习惯，因为又有系统在这里面、
嗯、
所以像我刚刚说，这里面同时存在对大公司比较理解跟对小公司根本没有理解的人、
okay.
就会有一些冲突的美感会在这里面发生。我觉得我正在做的事情是控制期待，之前就有发生过，像我刚刚说这种以外，另外一种就是他其实观众他对沙太有很深的投射，但来了之后想象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会心里难过这样。
哦，你说来工作
他是粉丝、啊、
但他原本是粉丝。
对对对对，这种人也是花一点时间要跟他们沟通。
这种好像蛮常遇到的，
这种很多，因为我们很多这种人。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通常我们 HR 好笑，通常在最开始都会直接跟他讲说，你不会碰到陈柏文，就是你在面试的过程不会碰到陈柏文，所以拜托你如果抱这个心态不要来。
OK、
嗯、对。
那你们要以中文世界最强喜剧公司为目标、嗯、那我觉得就不能够只待在台湾，还要往海外发展。
嗯，
所以萨泰尔为了出海有做哪些事情？
老师这个问题问很精辟，简单一点来说，我觉得萨泰尔现在正在转型期，我现在正在成长痛的第一年，就真正的成长痛。好，因为萨泰尔现在要面对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打世界赛，我要的是萨泰尔在可能三年到五年之内要校正成 IPO 的情境。
OK，
好，那以国际上来说，最简单的一个我的观察就是你的 motherland， 就是你的母舰，就台湾这边发展的状况怎么样。所以第一个萨泰尔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深耕每个 IP 在台湾，我们现在正在慢慢要想办法砍 IP， 就是把有兴趣、有办法做、有文化意义、有办法赚钱的 IP 留下来，单独深耕下来。
嗯，
他本来只能做1000万的规模，有没有办法可以做2亿的规模，像这样。所以第一个是把台湾要变得更稳固。好，第二个更简单的，
你说从1000万变2亿，是说在台湾、嗯、还是包括台湾？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OK，、嗯、
就是你要重新有一个思维去检视说，你这 IP 已经成功了没有错，可是你如何把这个 IP 再重新 pivot 过后，你可以是商业模式的更新、市场的更新、作品的更新，随便。但我觉得你要重新去想这件事，所以这还是回到头，我觉得是 mindset， 就是我们底下相关单位、主管、执行的同仁，还有我们CXO 董事会、股东会，我觉得我们都有那个共识，就是要往海外做。
OK，
这是第一个最简单一定要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很简单嘛，就是实际去演出、招募人才、 凑钱当地去市场探访，包括我这两年其实很常跑国外，就是在跟当地 local production house 聊有没有机会一起合作啊，有一些并购的机会啊，然后有一些再做的更大的机会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心态之后就有很多的这些事情。那很具体的东西就像是像一月的时候，从去年开始跟马来西亚比较多合作，那一月伯恩也还有在去那边表演，我二月三月我也都还有飞过去。
所以你们过去还是针对当地的华人社群？
华人，我目前都还是做华人，就是都讲中文啦。好，那我们去当地有像跟 BKK Network 的合作，跟他们直接合作的话很明确就可以知道说现在状况是什么，世界怎么做，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快速的准备。
可这里我有个问题，我觉得喜剧好不好笑有时候是跟文化有关，
是
像我看美国的脱口秀我都笑不出来，然后全场在那边笑，因为我不熟悉他们知道的那些东西。
对，
那你们的喜剧要从台湾走出去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也是会啊。那最粗浅的简单来讲，我以伯恩去年的段子为例好了，因为他应该有在外面举过例子，应该可以讲，就是他有个段子是在讲说 Kamikaze 那个神风特工队，日本的那个神风特工队，就在讲说台湾忘记他讲台海战争，就讲台湾可能也需要一个，他讲说谁最适合去当那个的 Captain， 他讲说可能是宋少卿，反正他已经酒驾，他不在意这件事情。好，这个显然在新加坡是没有用，因为新加坡人是不知道谁是宋少卿的。
OK， 对。
好，所以不好意思宋少卿大哥，我意思不是这样，就是相对啦。好，那所以我们在当地的时候跟那边演员跟 production house 在聊天的时候，因为当地有执行端的制作方，就跟他们聊天就问说你们这边谁比较常酒驾。
OK，
所以概念是一样，是把人换掉，所以就说换李明顺，比如说那我们就讲李明顺。
哦，他真的有酒驾吗？
对对对对。 好，所以同样的道理，最简单就是跟当地的合作对象多联络，就是拿你东西去跟他讨论。
okay，
因为你不会自己不知道，你是写脚本的人，
所以有一些环节是可以抽换然后做在地化。
我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有在跨国合作的几乎都是 stand up comedy， 就是单口喜剧。单口喜剧来说多半是这个人他负责写完他所有的事情要做什么，
是
他在台上一个人拿一根麦克风他要做什么事。你在写的过程你不会不知道你今天在台湾跟在美国要讲不同的人物吧。
对
对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就算知道，我可能不熟悉马来西亚，
就去问马来西亚人。
对，
就问他这块啊，就是不要通灵啊，直接问他。那另外就是直接跟当地合作嘛，你直接找当地位置啊。例如说像我刚刚说这个三角形，你把我或者是 Howard 抽换掉变成马来西亚当地的人跟伯恩配合，这也是一种办法。
OK，
所以用这个是我觉得最快，
所以是非常灵活。那除了我们上面谈的这些，你觉得现在整个台湾在文化内容的产业环境上面还有些什么是你期待可以有一些改变，以至于让你们萨泰尔想要做的事情目标可以达到或做得更好？
我比较想先问老师一个问题。
好。
好，就是说老师你有看八十门辩护人吗？
没有。
那你知道那部剧吗？
我知道。
好，那你知道大家都有在讲主角李明顺吗？然后跟那个女主角叫雷什么，雷小姐，就先叫雷小姐，就说他们演得很好。好。老师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或者大概知道他们那部戏在干嘛？
我知道有这些新闻。
Okay, okay,
但我也有一些认识的人看过跟我讲他们的心得。
好好，那你大概知道雷小姐当时候被称赞的理由是因为说她演得很像，大家后来才发现她不是印尼人。好，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在当下看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她很像？
好，其实第一个我没看，第二个我觉得她有可能，我看剧照的话大概有符合我们大家对印尼的
刻板印象，
一个刻板印象，
对，就是他抓取了某一些他说话的方式，
对，
穿着的模样或之类的。好，那我问个问题，为什么你不会去说他歧视印尼人？
我自己嘛，我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对对，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至少知道，或者是今天在舞台剧上面，他拿了一把枪出来，然后他对天鸣枪，这样好了，为什么你不会说这两个人很坏？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表演艺术啊，
对，
那就是只是个表演，在那个脉络下面就是成立的，所以。我想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很希望，无论是不是我们的观众，我觉得我们自己也都应该要这样。我其实，在沙泰里面很常会跟他们讲说，要再更 open minded 一点。那就是一个演出，就是个内容，你不需要这么神奇，你不需要这么怎么样。这不是为我们自己开脱，而是我觉得当这么做的时候，才可以更有几率的避免文人相亲，互相的作品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因为会给互相一些看法啊。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大家放宽心一点。
OK， 就是喜剧它也是表演。
对， 我觉得看任何台湾的作品都是这样，遑论喜剧，就是那就是个演出，
对，
好看跟不好看就这样，不需要太倒果为因的去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我很常看台湾的一些新闻的时候，他们会把他最后导致的结果写成他很像是那样想。例如说假设我刚讲这八十门的这个好了，
对，
那如果今天他有被爆出他有歧视的疑云的话， 他会讲说因为他歧视所以他做这个行为，不是啊，他根本没有歧视啊，他是做这个行为，他不知道这个行为可能引申大家有歧视的心态，所以有这样的解读。所以对我来讲，这样的报道都倒果为因的。同样的道理，我觉得在台湾的文化内容产业很多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会太 take it too serious， 我自己会觉得是这样。
OK，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会比较期盼不要在刚刚前面的这件事情做得到的时候，应该就会有更多的山头聚在一起合作，不要这么就还没有到分饼的时候。就是
什么叫山头聚在一起合作？
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是现在的社会现在在这个产业里面遇到的问题，我觉得都还太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办法去解决。
你说大家都各自为政， 是每个
人，
每个人都在发展自己的一条龙，
没错，然后都在文人相亲，没有人要分工，大家都要一条龙做完所有事，都不想仰赖别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可能因为我以前比较熟悉科技业，所以我的科技业或资讯业比较熟，以我看到美国矽谷的发展跟近几年的状态，以及像爱尔兰现在那边发展状况很好，他们发展路径都是如何打造 ecosystem， 不是你自己怎么赢，而是你们怎么赢，就是大家怎么赢，我们三五间公司凑在一起怎么赚到，本来只能一间公司赚100块，我们五间公司就站在一起之后，我一间公司可以赚500块，要想的是这件事。
可是我的观察，我觉得台湾的整个内容产业其实政府出的资金还不少，
其实啊，
然后各种的奖补助其实间接鼓励了每个人独立运作。你自己一家公司做你自己的作品，
没错，
你可以去申请辅导金，
对，
然后你们合作了本来可以申请两个的，现在只能申请一个。
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我觉得补助金是一个，我觉得补助金已经有给了，但我比如说我觉得巨婴太多。
OK，
就是这样讲起来很那个，但我觉得台湾不缺钱，缺的是好 IP 跟好作品。就你只要拿得出好的作品，我觉得不会有人不给你钱，对，或者是你在市场上随便乱问都有。而且我必须说，你的 fundraise 的钱根本没有多到台湾人出不起。你说一个作品1亿很多吗？台湾讲，你说台湾1亿的人，前阵子那个中信公布报告，那么多人，你觉得他们会没有兴趣吗？不会啊。可是问题是你作品到底有没有吸引人的那个程度吗？这是第一个。跟第二个，我觉得那个环境有没有造势起来，让他们觉得你这件事情会 work。
OK，
我觉得那个文人相亲会造成大家绝对不会 work。
所以第一个要强强联合，
对，啊，
然后再来需要一起为好的作品，
是啊，就是你不要这么怕别人赚钱，就是你自己有赚钱你有什么好怕的。
有这个我可以感受到，啊，我觉得因为现况多数人不赚钱，所以才会这么介意。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萨泰尔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要问我说我做对了一些什么好像让我们现在看起来还可以，我觉得是我自始至终我都可以很百分之百的说，我潘伟翔霍金 Hawkins 这个人，我在做这个市场都是在想我们要如何所有人都赢，就是不是只有我赢，他们弟也要，不是只有我的四个喜剧演员要赚到钱，我的所有同仁，我的所有在喜剧圈里面的人都要可以赚到钱。虽然这样听起来很大爱，可是我认为这是个新兴产业，又是一个新兴公司的情境之下，你不把这些事情做好，它只会楼越跌越歪。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娱乐产业是特别重要。
我个人
因为你不可能说，
对啊，
整个类型大家不喜欢看电影，然后只喜欢看你这一部，不会，一定需要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很多人爱看，然后才能够源源不绝的有爆款出来。
对啊，我观察电信集团啊，还有像发行集团，例如说像是哥伦比亚，或是像是国内电信集团，像中华电信，或者像是台湾大哥大，好了，我观察到一件事情是，传统才有那样的钱跟环境去养出这样的集团。而那个集团为什么它可以变大，是因为它垄断生活上应用的选择。
对，它垄断了比方说网路线，或者是无线通讯的管道。
没错没错没错。那当它的选择变得更多，你就跟它黏得更深。所以谁是最好的最好的举例， WeChat 就是这个很好的举例。所以在现代已经很难发生这样的情境之下，就是你不会期待跑出一间微信能够做出一个 super app。我觉得不是，而是微信出来之后，它提供一个 system， 让所有的厂商它都可以去把这个app 或是小米或者说是把它微信的环境建置好，应该是这样。另外一个参考最简单的就是 Apple 啊，当时 iOS 会成功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那个 App Store 的开发环境有做好，所以我觉得是这件事情要能够，如果你今天作为一个企业家或是一个领导人，你有在想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多做一点。我觉得萨泰尔做事情很多时候我都在做不是我本职本内业内或者是我本职内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这些东西才有办法创造更多商业的可能。因为对我来说，这本上在打牌，你有更多的牌，你才有更多就是赢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今天跟你聊真的很有启发性，而且其实回答了我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小众的娱乐怎么变大众。其实背后有关于整个产业生态系，然后关于商业，然后组织管理，非常多面向的事情需要做。那在节目最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想要跟观众朋友说
的？我觉得有两个可以跟大家补充。第一个就是自己私人想望啦，就是我觉得撒泰尔其实没有那么坏，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看到那些结果那是结果，那不是原因。我觉得回过头来我想跟大家讲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作品真的做得不错，像最近的岩上这群人，其实他才是真正 Rose 的脉络，是大人物要退休的时候大家去 pay tribute 的一种表现、
okay.
就是去 Rose 他，因为你找人来赞美自己很奇怪，那你找人去 Rose 自己相对简单多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符合文化脉络，我也看了那个内容我觉得很棒，所以 我最近4月30号要上我们的自家平台、
okay.
我也推荐大家去看看。另外就是伯恩跟贺龙，就是我们现在赫伯台风，就是他们的年度专场表演，六月会在小巨蛋，在那之前也会有就是各个世界巡回的内容。那刚刚我上面说了这些东西，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看看说，哦，原来台湾的喜剧是长这样，或是哦，这是一个台湾现在有的东西哦，我觉得就不错了。去年伯恩在小巨蛋破蛋者的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很明确的那个感觉，五年了，我们到底创造了什么？就是我们除了是一间新创公司 ，YY 发展的状态还蛮好的。发展状况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可是我真正看到的东西是，原来18年我们当时候无法想象做到的事情，我们真的用了我们的手做到了，然后还做得还不错，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稍稍看看，或者是关注我的社群，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会买一堆票，然后让大家去用。
OK，
又可以理解，就是观众有些人，因为我们的票不便宜，说实话，就平均可能2000多块之类的，那。我之前也会故意就是自己会多买一些票，就是如果我自己抢到票的话，我会多买5张10张，然后在我社群上面说，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因为价钱所以你第一次却步，那我出啊。
就是你个人的社群吗？是。
对对对，就我个人的 Instagram 之类的。
OK。
对 ,HKS 底线底线
99。OK。
反正我都会发，就我会讲说我手上还有10张票，那我就是希望可以让你真的有想要看看，可是你真的有点害怕的人，我希望提供你第一次去的机会。对，所以我也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喜剧圈在台湾在做什么，不是只有撒泰尔娱乐。我觉得要想的事情是整个文娱圈在台湾大家都在干嘛。我也很期待可以跟大家多交流。我自己的期许跟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就是希望撒泰尔要更有纪律且有脑子的在整理有意识跟无意识的过往的成功，让我们可以继续复制那些我们好像看起来还可以的东西。好，那用这个方法让我们慢慢可以成为中文喜剧世界的第一。那之前可能还会有很长的路跟颠簸，就要麻烦大家多担待。
OK，
麻烦老师多指教。
期待，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补充一下，我其实一开始注意到撒泰尔，但最早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新闻
啊。对。
但是当我细看了以后，就发现哇，为什么有一个团队在商业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这么细腻，这么专业。
嗯，谢老师，
我觉得今天就是亲自可以听到里面很多到底下了多少的心血跟这个努力。对，那我们就期待在台湾不只是喜剧，然后我们各种文化娱乐的这个产业的生态系都可以往更商业化产业化的方向走。那今天很谢谢撒泰娱乐的执行长 Hawkins 来跟大家聊一聊喜剧生态系怎么建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希望你喜欢，请大家追踪分享并且给我5颗星。我是冯博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